弟兄姐妹晚安。同样这样子的经文，我其实曾经用来讲到过，而且就是在礼拜六国语堂讲的。我不知道固定参加礼拜六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任何的印象？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很不好，表面上很不好，因为你怎么回答都很伤感情。如果你回答说一点印象都没有，意思就是说讲员上一次不知所云，所以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就是很辛苦的撑过去讲员讲到的时候那三四十分钟的时间。如果你说我有印象，也很伤感情，既然记得，为什么讲员还要再讲一遍，好像炒冷饭一样，好像说哎呀，好像讲员没东西讲了，所以把几个礼拜以前讲过的再讲一遍。其实我们当学生当这个老师每年用的这个教材都不变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个老师好像不懂得长进，是不是讲员这个样子哈、所以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都好像有点伤感情。我说表面上是这样子，的确如此啊。同样的经文，同样的题目，可不可以重复的在教会里面讲？好多年以前，我那时候还是平信徒，那时候还没有奉献，还老远的跑到一个西岸参加了一个，那时候还不懂哈，其实那个是人家所谓的牧师的这种特会 Pastor Conference， 但是有弟兄在西岸的约我们去参加，我就跑去了。在那个聚会里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有一位非常资深，也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资深的牧师，他在这个 conference 里面他就提到，他说他在同样的一个教会已经牧了二十几年了。他说他事实上他讲，他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些题目不但要重复，而且每年都要重复的讲。他就说譬如说神学方面一些基要的真理，对于独一真神，对于耶稣基督是又是全然的神又是全然的人性，对于罪的问题，对于唯有耶稣赐给我们拯救这些基本的教义，他说每一年其实都值得重复的讲。那除了这些神学教义之外，他又讲到实践生活实践的方面，他说有很多题目你不但要重复的讲，而且你每年都要讲一遍。他讲到基督徒家庭生活的关系，讲到基督徒的教会的生活，讲到男女两性之间，讲到工作观，讲到金钱观，他说你每年都要讲。为什么？他说因为教会希望教会每年都有新的信徒成为基督徒，所以不要假设好像大家都听过了。就算他说大家都听过了，他说这一些实际的题目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因为他非常实际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层面。不但如此，同样的主题环境不一样的时候，讲起来可能听起来感受就不一样。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任何印象？我也不要你们回答，因为的确是伤感情，所以就不需要回答。我上一次讲这个题目我自己有记录，是2004年的年初。那是一个什么环境？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环境，那是一个美国才从2001-2002这一个经济低迷的状况中恢复过来的时候，而且还不只是恢复而已。2003年一年之内12个月，美国的道琼指数上升了超过30%。你们想说哎呀，牧师你怎么这东西记得这么清楚？其实我不是专家啊，这些东西你只要 Google 上一 Google 一打这个 Dow Jones， 它就有很多东西，你去 click 你就会看到2003年1月跟2004年1月的差别，上升了超过 30%。 It was a good year。所以我不晓得那一年我讲这个题目有没有任何的意义。我那年讲基督徒怎么处理我们的富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不晓得现在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感受。 而且我今天这个题目很诱惑的，敬虔知足大力。哇哦，连 Paulson 都不敢说大力这两个字，连我们现在大家都盼着选出来第一个少数民族的总统，有很多人都觉得为什么愿意选他，因为他可能会带来希望，连他都说 Before it get better it's gonna get worse。 哇、wow、还有同样的题目不但可以再讲，而且它可以有不同的内容或不同的方式，我今天就想尝试着讲不同的方式，也有不同的内容。我上一次讲的时候就讲基督徒怎么样处理我们的财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圣经上许多的地方都没有给我们一种处方式的一种指示，一种 prescriptive 的一种教导，圣经上大部分的经文都是给我们一些描述性的、说明性的 descriptive， 而在这里呢却很明显的是一个指示性的、处方性的。不但如此，你看保罗他好像很有把握，他说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好像给了一个这种万无一失的一个 formula。 哇，你想不想在今天这时候，你想不想大力？保罗说我就告诉你大力的一个 formula， 万无一失的一个公式。可是我今天想讲的就是，在我讲这个 prescriptive 保罗讲的这些内容之前，我想多讲一些东西，所以就跟上一次不一样。我想讲一些描述这个描述性 descriptive 的东西。为什么保罗他会在这里用这种方式教导基督徒如何处理财富？因为财富有一个特质，财富到底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在我们讲说我们懂得怎么处理一个东西之前，你必须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Before you know how you have to know what，你必须知道财富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人说牧师这什么好讲的，财富是好东西，我也认为财富是好东西，真的。可是财富到底有什么特质，是不是人真的知道呢？我给大家一点小小的示范。什么是钱？我如果问你什么是钱，你可能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这么愚蠢的问题呢？你说这是不是钱？我说这是钱啊，我们说这太简单的答案了。但是这个是不是钱？有人说 maybe。 今天如果你到店里有一个人要买东西， Do you have the money to buy this？ 他不见得去找这个，他看这个。我是外行人，我并不懂得财经，但是过去我每一天有时候花一点精神去看一下 New York Times online 的这些东西，包括网上讨论 这美国的前途到底怎么样。我看了半天很多东西看不懂，什么 derivative 什么我也看不懂，我想 Paulson 大概也没搞懂，他如果搞懂的话早就知道怎么解决这件事情了。所以就容许我这个外行人用一个外行话稍微讲一下。我个人认为今天我们这情况为什么这么糟糕，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有人以为这个是钱，有人以为这个是钱，是现在我们情况这么糟糕的一个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钱，我们不要以为人真的懂到底什么是财富。所以我今天要讲，我也要用一个另外一个方式讲。我发现圣经上有很多时候，其实圣经的经文、神的话，包括耶稣讲到，他常常用许多的形象来表达一个东西的含义。比如说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我们的中文翻译是生命的粮，你知道直接的翻译翻译的更扎实，它是耶稣说它是生命的面包。也就是说他讲许多的道理是用一个非常具体的 非常实际的一些形象实体，我觉得其实有它的道理，它提供了一个非常扎实很具体的印象，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而且很容易记。所以我今天就稍微尝试着用一点点这样的方式来试着跟弟兄姐妹来沟通财富到底是什么。你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如果想要真的知道财富是什么的话，圣经有一本书你要常常去读，哪一部书？有没有人知道？箴言。你如果真的要知道到底财富有什么特质，多去读一下箴言。箴言讲很多很多的地方，几乎没几节就出现一个有关财富的一些经文。所以我今天的这些可以是说我从箴言里面一点点我自己一点点的认识。请大家来先看一下财富像什么，请放第一个画面。这个画面里面有两个东西，哪两个东西？水，海水，另外一个是什么？石头，岩石。我问你，我请问你，如果我说财富像这个画面里面的一样东西，你们觉得是像什么？啊？有人说石头，有人是水，我不知道。那我想说是水的，大概想到说牧师你大概当然说是水，因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叫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在这里面很扎实的在那里的是岩石，它在那里不动，但是海水海浪是动来动去的。所以第一个我要让大家记得的，你们如果今天以后将来再我再问你我讲这篇道你大概记得什么，你就可以，我牧师有放一个照片，上面说财富就好像海中的浪潮一样。好，这是第一个。相反第二个，这是什么？麦子啊，稻子或者什么，我认不得哈，我真的认不得。我要讲就是或者带谷类，财富。第二个你要看，你要我希望大家记得的，如果你说我那是用一个 picture， 用一个 image， 用一个实体跟我们来表达，财富就好像农作物。你记得，财富就好像农作物。弟兄姐妹，把这个形象放在你的脑海里，财富不是 401k。财富是农作物，你记得这件事情啊。好，放下一个影片。我从圣经上发现，财富也可以好像什么礼物，好像礼品啊。所以三个形象，财富第一个像什么？浪潮。第二个财富像什么？农作物。第三个财富像什么？礼品。好，我们先来看下一个。财富就好像浪潮，浪潮就有高也有低。哇，你说 OK， 牧师你就是要讲这件事情，的确是这样子啊。美国的经济成长衰减这件事情，其实你回头去看的话，每十年怎么样？就一次的，大概每十年就一次啊，大概每十年左右就来这么一回合，就一个 cycle。 当然这个海浪有点像涨潮，就一直往上涨，但是隔一段时间怎么样，扑通就掉下来一阵子。我上网去看那个 chart， 我不是行家，我一看非常明显有几个周期。80年代初期、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是一个非常惨淡的年代，90年代初期又来一次，2000年、2001年、2002年又来一次，这一次是2008年，好像这个周期稍微短了一点，但是基本上真的就和海浪一样 一波又一波的，有高也有低，所以它不可靠，它不可靠。但是你发现箴言，我给大家几个箴言，我没有打在上面，我就是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箴言它不只是说财富就是这么回事，有高也有低，你接受这件事情。他好像还讲说，如果财富这个忽高忽低的这个现象，如果我们定睛注目在这个起起伏伏的财富上的话，怎么样？头都会昏了。箴言23:5就是这样写的。这个人写给他的智，就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得到智慧，他就这样写。他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盯着眼看他的话，他不但是一个忽高忽低的现象，而且他会搞得你头昏眼花的。不但如此，箴言不但让我们看到说财富就像海浪的浪潮一样忽高忽低，而且他还更深刻的把一些我们原先没有想到的事情表达出来。举例来说，如果财富就像浪潮一样忽高忽低，我问你，低潮的时候好不好？好不好？不好吗？请看下一个照片。你看这个多么凄凉，对不对？那么大一条船飘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没有水，没有水，很凄惨。现在整个美国就好像一个很大的船一样飘不起来，没有东西把它飘起来，整个世界好像都有这种感觉。没错，低沉的时候很凄惨。箴言10:15这样写，他说：“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哦，他这个意思非常深刻。他把一个人一生遇到的事情，一个富翁跟一个穷人做一个对比。他说：“穷人的生活实在是因为穷，实在是很凄凉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富翁不但他平常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享受得好，穷人不但平常吃得比较差、用得比较差、穿得比较不好，而且更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当遇到一个危难的时候、凶险发生的时候，富翁会因为他有钱怎么样？像他一个像是一个坚城一样 castle， 把他安安全全的保护起来。而穷人遇到危难的时候、凶险的时候，平常过的日子已经比人差了，遇到危难的时候更因为他贫穷成为他的败坏，成为他的毁灭 destruction。真的是这样子。几年以前我讲到的时候也提过这个人的例子， Enron 的 CEO Kenneth Lay， 这一个明显犯法的人，他所犯的法造成多少人的损失，多少投资在这个公司里面的人的投资泡汤了，多少这个公司里面的人因为他犯的法没有工作了，在公司里面的所有的储蓄基金通通没有了。可是这个人一天牢狱之灾就没有做，一小时的牢都没有做。为什么？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他请得起最好的律师替他辩护，他安安详详地死在 Colorado Aspen 这一个富豪才能够住得起的冬天夏天避暑滑雪的圣地，安安详详地死在 那个豪华的住宅里面，他的丧礼还有美国的前任总统来参加，多么强烈的对比。海水低潮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好，凄凉。所以财富像海水的，像海底的浪潮一样，那高起来就怎么样就好。我们看下一张，这么高的浪你喜不喜欢？这可够高了吧。这水够多了吧。海水高涨的时候，这是一个几年以前的电影 Perfect Storm 它里面的一个照片。假设你说人生像那条船一样的话，面对着这样子的浪潮是好吗？涨潮的时候，海水高涨的时候都是好吗？也有可能是危险的。中国人自己都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很富有的一个现象，真的是好的吗？箴言十三章第八节这样写，他说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声音。这段经文你如果去翻解经书的话，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学生说这里面其实是在肯定财富的好处，但是我也找到了相当多的学者的支持，说这里面其实是带着一个用一种非常特殊的状况来讲，叫告诉人不要以为好像财富非常多的时候就是好处。好像他这里说一个富翁因为他有钱，所以他可能会怎么样被绑票。为什么？因为他的资财变成他的命的这个赎价 ransom。 可是穷人怎么样？没有人去绑他，没有人去吓他，没有人会去威吓一个穷人说我要把你抓了把你绑了。太多的财富反而可能造成某种程度的危险。有人可能会说，牧师，这个例子太稀少了，多少有钱人会被绑？不，这个例子太少了。我刚才跟大家讲过，其实美国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在一个非常萧条的一个状况中，非常萧条。你如果去看一些资料，认为80年一直到大概83年84年左右的那个 recession， 有些人甚至以为那个是美国从1930年代一直到现在这次事件之前最严重的一次 recession。 这弟兄姐妹，那时候我已经来美国了，我79年来美国的，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个穷学生，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意思就是说我过得乐得很。我那个时候我的指导教授，他其实是一个在工业界做了将近30年事情，在一个相当大的化工公司做到 VP 退休了，然后德州大学又用一个professorship 一个 chairship 把他聘到德州大学做这个荣誉的这个教授。然后十年之后他就会得到德州大学的这个退休的这个优厚，也就是说他就是这个 state 的这个pension。 意思就是说他日子其实非常好，他是个很好的人，也是个很好的基督徒。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几次跟他在他的办公室谈我的 project 的时候，下午大概两三点他接到电话，讲了几句之后他就演的电话就说 Henry I have to take this， 然后就叫我离开办公室。我就觉得很奇怪，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后来其实那时候我不懂，刚刚从台湾来美国念书，我的实验室同实验室才告诉我，他为什么接这些电话，是他的 stockbroker 打电话来，每次都不是好消息，所以他要关起门来谈这些事情。当时因为我当时根本是学生，也不懂得美国这些事情，一点都不感觉，过得乐得很。那时候我一个月只有大概600块的奖学金，600块，过得乐得很。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其实应用在这里，就是光脚的不怕什么，穿鞋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你不要看他光脚的怎么样，好像很可怜，他什么都不怕，他穿着鞋的怎么样，反而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传道书这样说，他说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了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却不容他睡觉。我自己认为今天我相信在公司里面，你到邻居聊天的时候都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就是前面那张沉甸甸的感觉。我们真的没有的东西吃了吗？真的没有东西喝了吗？真的没东西穿了吗？财富就好像浪潮一样，它会高，它也会低。低的时候很凄凉，高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你要知足。财富好像海浪，忽高忽低。所以，让我们做一个知足的人。我在这里很快讲一下，我没有时间多讲这一段。保罗提到知足，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他说人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很简单很实际。每个人其实一生中都知道什么叫知足。我念高中念大学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就知道什么叫知足。从学校走出来肚子很饿，走到新生南路叫一碗牛肉汤面，吃完了很饱，还打个嗝，嘎打个嗝，非常满足的坐上公车回我的宿舍。我还不是基督徒，我就知道什么叫做满足，一碗牛肉汤面就可以让我满足。有人说，那知足一直叫我们知足，会不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上进的人？圣经就是叫我们知足，就是叫我们满足，所以呢就都不上进。所以就是我们要看第二个画面，请看下一个画面。财富就好像农作物。我知道圣经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时代，新约是2000年前，旧约更早了，最早的到3500年前、4000年前左右，这样子一直这样口传到后来写下来。在那古老的时候，人类的文明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农业社会或者畜牧业，所以当圣经谈到人富有的时候，经常都是用农作物的丰收、五谷丰收、牲口兴旺来表达。讲到亚伯拉罕非常的富裕，就讲到他有多少的牛、多少的羊、多少的骆驼；讲到大卫去求那个愚昧的富财主拿巴，也是讲他有很多的羊；讲到约瑟，他使得埃及的王成为富足的王，就是因为在丰年的时候把谷物都收起来。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也是这样讲，他说有一个财主，他讲到有一个愚昧的财主，就说那个财主那天丰收了，丰收到一个地步装都装不下，他说我要盖好多的仓房，我这样的话我的灵魂好多少年都有的吃。我们觉得说这是古老的文化，用农作物来代表富有，对我们不适用，离我们很远，跟我的生活脱节。
的确是这样子。我在台湾是在台东长大的，我在台东长大的时候，台东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不能说是落后，但是 developing OK emerging OK， 台东的时候在 emerging 啊，但是我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最接近一个农夫经历的，就是从小学放学回家的时候，经过我们学校操场，我们周围的那些农人借着操场，借着学校的操场晒谷子，在那边晒谷子，在那边打谷，然后扬起谷来，让这个谷粒跟这个壳脱壳。我们这些小孩子还跑去帮着弄，结果弄错方向了，结果那个又飘回谷那个米里面去，这农夫就拿着那个大本机来打我们。我最接近的农田就是在田里面烤番薯。我最接近一个农夫生活的就是那时候我妈妈经不起我们要求，给我跟我哥哥买的几本漫画书。那我的同学有几个是农村家庭的，他们买不起漫画书，但是呢我很羡慕他们在田里面放水牛，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的漫画书借你看，你家的水牛借我骑一下。所以我小时候骑过水牛，这是我最接近的农夫的生活。但是我现在发现，用这么原始的一个记号来说财富，就好像农作物，有非常深刻的智慧。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农人，我想在我的田里看到有一天有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我就先必须怎么样，我就先必须犁地、除草、撒种、浇水，我必须辛勤，我必须辛勤的耕种。我不但必须辛勤的耕种，我也必须有耐心。我知道有季节才会有收成的季节，不是我辛苦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想要就得到的，不是我一厢情愿就可以得到的。当我看到有收成的时候，我也还是必须持续的辛勤，我得去收割，我收割之后我还把它积蓄起来。不但如此，这一年我丰富了，我得到了，第二年怎么样，从头再来一遍，每一年每一年周而复始的持续性的去辛勤的经营。所以箴言这样讲，箴言说你要变富足吗？很简单，第十章第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就要富足，你勤劳你就会富足。第十章第五节，夏天聚练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候沉睡的是宜修之子。讲到你不但要勤劳，你也知道要到夏天你才能够去收割。第十章十一节，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哇，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可是各位弟兄姐妹，这么简单的一个教训，说财富就像农作物一样，你只要辛勤的耕耘，你就会越来越富有。这么简单的一个教训，帮助我们回答了一个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让人丧志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有人可能会说，牧师啊，你这个想法太天真了，今天我心情我富有不起来。你看那些有些人做生意的那些人，华尔街的那些人，他们一笔生意就是我三四十年的薪水，他们富有了，我一辈子都赚不到那些人赚到那么多的。各位弟兄姐妹，圣经上许多的原则，像这类的，像刚才我读给大家的经文，它是告诉我说，这些事情用在我个人的生活范围之内，它一定有果效，但它并不是要回答一个普世的问题。 他并不是要我把这个原则来跟别人来比较。为什么？因为就连农夫辛勤耕耘的结果都有差异。我好多年以前有一次去中国大陆培训，那一次是到华中一个地方，那边的农那个那边的教会乡村教会的人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告诉我说，虽然整个国家都在改善，但是他们的改善却非常的有限，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去种那些利润更高的作物，他们只能种稻或者种麦，他们没有办法种蔬菜。为什么？因为他们离城市太远了。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只有那些东南海沿岸那些很多城市在周围的城市周围的农村才发了。为什么？因为你种蔬菜必须收割之后马上怎么样运到城里面去卖，你不能存，你也不能让它干掉。只有大城市附近的农村有这个条件。可是这些在华中的农民，虽然条件不同的差异并没有抹煞掉这些农民应当做的事情，要想收成就要辛勤。所以这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好像很太过于简单的一个比方，财富就像农作物一样，这个认识却成为一个解药，把人生无力颓丧这个问题解掉。为什么道琼指数跌会使得我们感觉生活无力？就跟我刚才讲的这个有关系。我们觉得很丧气，我们觉得说白干了，我们就好像在中国华中的农民一样，说我们没有条件来改善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原则若是我们真的懂，成为一个解药。刚才我提到说那个问题是一个很丧让人很丧志气的问题，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没有谈到勤劳，他没有谈到勤劳，但是他谈到一件事情，谈到贪。他就告诉提摩太，要提摩太也告诉基督徒不要贪。他说贪财，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跟懒有相当的关系。箴言21:25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的手不肯做工。这个中文的翻译还翻得比较含蓄一点，英文 NIV 说 The sluggersCraving will be his death。 那个懒惰人的他那个里面的那种 craving， 那种想得的东西成为他的死亡。为什么？因为他贪，所以他的手不肯做工。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是个外行人，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为什么情况这么的糟糕，就是有一些不该得的人想得，还有许多周围的环境也一直在促使他们，帮助他们 promote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财富就像农作物一样，或许这个环境看起来很多东西都很糟糕了，但是让我做一个勤快的人，只要我继续是一个勤劳辛勤的人，继续的储蓄，守勤的就要富足。这是第二个形象，我觉得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帮助。第三个， 就是财富就好像礼品，礼品。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哇，这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如果想要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财富，就不能够买股票，因为股票一定会让人怎么样，忧虑嘛。所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哈。二十二章第四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弟兄姐妹，你想不想要这个？你想不想耶和华赐给你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你希不希望耶和华给你的富足是脱离我们现在这种有一种忧虑感的？传道书的作者也讲类似的话，他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给谁喜乐，给谁享受。”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感受到我现在有的是一个没有忧虑的富足？这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财富如果既然是我辛勤流汗耐心持续积蓄慢慢所得的，怎么能够会算是礼品呢？好多年以前，有一位教会有一位伯父就曾经问过我，有一次在福音班结束的时候，他就曾经问过我，他问我，他说：“牧师，他说到教会很多东西都很好，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儿子跟媳妇就已经信主的，吃饭之前要谢恩。”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儿子媳妇去赚来的，他们去上班，两个人都上班，这个工作薪水买来的东西，不但买来，而且也是这个伯父跟他太太在家里这个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手经营得来的。也就是说，既然是辛勤换得的，怎么又说是多得的礼品呢？我用一个例子回答。我有三个孩子，我的老大现在已经离开家，在外面念研究所，念了一年半了。我在三个孩子身上长大，发现一个现象，我讲这个有点不大好，因为现在我们家唯一在这边的就剩下一个最小的，所以我讲这些事你们可能看到他就以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不过没关系，讲了就讲了。但是三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到圣诞节总是会给孩子买一些礼物。我也顺便讲一下，其实我发现美林时代很多地方很有智慧，他圣诞节给孩子买礼物的时候常常就是买袜子啊、内衣裤啊这些东西。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怎么能算礼物呢？他说用纸包起来就是礼物。然后他说圣诞节要去买，他说因为圣诞节大减价哈。有一年我的大孩子慢慢大了，到了高中，他也开始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也想买礼物给爸爸妈妈，他也想买礼物给更小的妹妹跟弟弟。有一年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圣诞节那天早上分完礼物了，大家高高兴就走了。到下午的时候，我听到楼上他在教训比较小的，我就上去，我以为他们在吵架。原来比较小的刚刚早上拿的那些礼物就丢在卧室的那个地上，摊了一地。我的老大就对这个孩子说，他说 "You don't appreciate the gifts you got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give anybody gifts." 他就对这个我小的这样子喊，翻成中文就是这样子：你不珍惜你得的礼物，因为你不需要给任何人礼物。我就用这个 illustration， 就连一个孩子都懂。得到的东西，拿在手上的东西，能够感觉到说是很珍惜的礼物，这种感觉从哪里来？ 根据我老大那天早上讲的话，
好像如果我的更小的孩子有一天懂得给之后，他也懂得珍惜了。
所以箴言书第三章九到十节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定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28章17节，赈济贫穷的不致缺乏。19章17节，怜悯穷人的就是借贷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问题是神偿还我们什么？
我上礼拜讲的信息里，我曾经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人生许多可贵的东西，是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价码？
上帝偿还我们的，是不是真的都要用东西数得出来的？
如果上帝能够给我里面一种情怀，一种感情，
说我现在有的都觉得是礼物。
刚才我们说生活有利，
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这里说，告诉提摩太要去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要嘱咐他们在好事上也富足，甘心的施舍。
所以如果财富就像礼品一样的话，让我们做愿意给的人，适当的时候，不强迫不勉强，做愿意给的人。所以你看保罗他讲，在提摩太前书这里讲财富如何处理，因为跟财富的特质有关系。我们说财富就好像第一个像什么浪潮，它会忽高忽低，低的时候很不好受，高的时候也有危险。既然如此，让我们做知足的人。我们第二个图片说财富就像什么农作物，所以就让我们做一个辛勤耕耘按时收成懂得积蓄的人。
第三个形象说财富就像什么礼品，就让我们做愿意给的人，在适当的时候不勉强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我讲这篇信息在2004年讲过，
我觉得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它的道理并没有改变，只是环境有时候给我们不同的感受。我越来越发现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真理跟这世界上许多的假象有时候是相当大的差距。
我们越来越能够修正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越来越能够对很多的事情它的特质看得清楚，我们就越来越能够适当的去处理这些事情。最后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是箴言里面有一个叫雅古尔的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有非常大的智慧。他这样说，他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心来看人的财富。弟兄姐妹，你愿意这样祷告吗？
好多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亲戚从亚洲搬到美国来，在这边要重新立足。我们教会这位弟兄帮助他的这一位亲戚，然后有一天在他们家里聚餐完之后，他就说，牧师你还为他祷告？我说好。然后这个他的亲戚也是基督徒，就说，
牧师，你为我祷告，让我在美国能够立足，能够什么？我就说好。结果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我就开始这样子祷告。我说主啊，你赐给他不贫穷也不富足，他就拉我，说不，让我富足。
我就笑一笑，因为那天我自己觉得非常有恩高，所以我就继续这样子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这样子祷告？你愿意的话，让我们低头祷告几分钟，一点点时间。天父，你晓得我们所活的环境对我们会有影响，我们恳求你能够让我们在经过这些动荡变化之后，慢慢的也有智慧之心，因为我们若有你蒙你的恩惠，在这世上再活个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到底会碰到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眼光看世上这些一切的事情，就能够在许许多多原先想不到的状况中，仍然能够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安息。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门。